江西大二女生小美因为身体不适上医院检查，医院初筛阳性，按规定上报了当地疾控中心，然后抽血送到了疾控中心确诊。很遗憾啊，疾控中心确诊为艾滋病。哎，这女大学生啊，20来岁的姑娘被查出来艾滋病，你想吧，这对人打击有多大。于是呢，小美每天就在痛苦与悔恨当中吃药治疗。就这样，小美在吃了1年多的艾滋病药物以后呢，偶然间到了南昌大学附属医院进行了人体免疫缺陷病毒抗原体的测定，阴性。后经过多方确认啊，没错哈、啊，也就是说压根就没得过艾滋病哈、啊。得到这一结果呢，小美一家也算是体会到，原来高兴和愤怒居然可以同时存在。
这么年轻的女孩子是吧，你动不动搞个这样的病是吧，人家天天在家里哭。
那这事儿记者知道以后呢，还采访了疾控中心的王科长。王科长表示啊，可能是怀孕导致的误诊，也有可能是当时的国产测试试剂没有那么高的准确度，现在他们已经换成进口的了。 OK， 案情就是这么个案情，假设没有反转哈，那律师怎么看这个案子呢？其实啊，这个案子哈，看着好像小美一家是很占理的啊，医院疾控中心这明显有问题啊，但其实这个官司啊并不好打。如果律师有选择的话，他宁愿选择一点别的案子，因为这种案子就是那种非常占理却很难得到合适理想赔偿的那一类案子。这里跟大家说一个实践当中粗糙却有用的原则哈。我们国家呢，涉及到人身体层面的侵权的时候呢，那赔偿的大的原则就是按照实际损害后果来进行赔偿确认的。那这个案子如果到法庭上，医院和疾控中心他们的律师答辩啊，退一步讲啊，这事就算是我们误诊了，我们有过错，但是你没什么实际损失呀。你告诉我你的实际损失是什么？如果你有实际损失，你拿出证据来啊。那这句话呢，虽然听上去有点无赖，但逻辑是符合法律程序的。那我们就来看小美的实际损失是什么啊？那我平白无故我吃了1年的艾滋病药呢，我身体还受损伤了呢。当然这个赔这个药钱是没有问题的哈。那除了药钱以外，那法官也会想啊，身体受损了，但损到什么程度呢？这个赔多少钱呢？我不好判断呢。这样吧，你去做个鉴定，如果鉴定出什么肝肾有损伤，实际伤残什么的，哎，我马上判啊，这个没有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鉴定，那你的损害后果我真不好确定啊。那小美又说哈、啊，那我这1年来心情苦闷，我精神很痛苦啊，我都想自杀了，我都，那这个精神损害赔偿我要求一点不过分吧。啊，法官又想，这事儿吧，痛苦应该还是痛苦的，但是你这情况吧，如果你但凡有个医院证明你抑郁症什么的，那我都好判很多，对吧？你光用嘴说你很痛苦，我实在有点不太好判呐。这种想法可不是法官在乱想啊。之前吉林就有一个跟这个非常类似的案例哈、啊，就这个，一个刚生了孩子的妈妈被误诊了艾滋病。那你想你得多绝望吧，你孩子以后怎么办吧，对吧？本来母乳的也不敢喂了，马上换成奶粉，后来老公也受不了了，也跟自己离了婚，艾滋病嘛，大家懂的。后来各种吃药治疗，7年以后哈、啊、7年呢、啊、才发现是误诊呢、啊、就这不比那大学生惨吗？这案子精神损害赔偿赔了吗？一分钱没有赔，就赔了个3万多的奶粉钱，你敢信？当然理论上药钱是要赔的哈，但这个案子因为服药周期比较短，他原告没主张。那我个人呢，其实认为这类案件哈，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应当要支持一些的，虽然也不多哈，一般情况下上限也就5万块钱，但这个项目应当是要赔一些的。哎，这一种类的案子哈，那就是那种有理能赢面子，实际没啥赔偿，就是这一类案子。也别说律师无能什么的，而环境就是这么个环境。当然你也别搬出，哼，要是在米国被误诊艾滋病能赔200多万美元呢，咱这哎，也别要搬出这些，是吧？国情司法环境呢完全不一样，没有可比性。那米国的小偷偷你们家，如果受伤了起诉能赔几10万美元呢，你咋不说呢，对吧？中国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给小偷赔钱的，除非你什么在家里面违法撕拉电网、违规饲养烈性犬等等之类的，可能会稍微赔那么一小点比例哈、啊。 所以呢，别老拿米国那一类案子来咱这说，是吧？没有可比性啊。当然，那即使只看咱们自己的案子啊，也不能说就非常的公平合理哈、啊。问题吧，它也还是有的。那上面呢，啊，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吧？也在努力的找到适合咱们自己国情的处理方式。那虽然比起经济、物质、基础设施这些硬实力的进步速度，法治这种软实力的进步速度啊，说实话有点慢，但还是请相信国家哈、啊。好吧，这期案例我们就解析到这里吧。法律生活不迷路，关注执行稳得住，我们下期再会。